先介绍一下，因为今天的聚会啊，这弟兄一家一家的去接，有的已经准备好了在门口等，有的在房子里面等。有一位等了很久，他说：“哎呦，我想你们把我忘记了，我等了这么久还没有人来接我们。”那我就想到一件事，很有意思。当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上说他要接那些警醒等候他的基督徒到空中去与主相遇，所以那时候我们警醒等候的人都被接去。第二，有一个感想，就是在那里等的人他都很清楚今天是谁要来接我，是谁要来开车，他在那里等很有把握，而且他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人活在这世上几十年，像客旅像寄居的一样，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问题是要紧的，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是谁要接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那是个很要紧的问题啊。所以有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不知道到哪去的时候，他就害怕，又舍不得家人，怎么办？但是感谢主，一个信靠主的人很清楚的知道，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属于谁的，他知道将来要到哪个地方去。耶稣基督差遣使者要带他接他，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同在好得无比的地方。所以我有另外一个感想。另外第三个感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上车了以后，大家好快乐，一路诉说啊，就彼此谈笑啊，很快乐。你想到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你们知道是什么日子？
情人节
啊，今天是情人节。所以大家谈起来好快乐啊，情人节。虽然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啊，但是感谢主，我们说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爱就超过情人。因为情是从爱来的，说爱情爱情嘛，你没有爱哪有情啊，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是爱，神是爱的源头，我们有神就有那真实的爱在我们心中，而且那个爱呀不褪色，那个爱不变质，而且上帝那个爱是越久越香甜。那是我第三个感想。第四个感想，我们来到这里，到了目的地了，我们一进来看到哇，有笑脸迎接我们的人，看见我们的陈先生就在门口等我们，然后这个汤先生也在等我们，要招呼我们怎么上电梯，告诉我们在六楼。然后一进来看见这个汤太太，看见刘太太在那里倒茶要迎接我们，好高兴的迎接我们。我就想了，有一天我们到了上帝的国那里，那个大家里面已经有过世的圣徒们都在那里等候着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在那里等着要迎接我们的面。哎呀，你们来了，我们已经等了多久了，就等你们要来了。来了以后还遇见什么？还遇见有不认识的弟兄和姐妹，但是我们都是在上帝家里面的一家人，虽然是头一回见面，我们将来到主那里也是那样。我们到了以后，有的是我们知道在等着我们认识的，有的是从各别的地方来的，甚至于别的国家来的，别的种族来的，但是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上帝家里面的人，我们在这欢喜快乐的相聚。哎呀，比这里更快乐，围起来更快乐。所以感谢主，我说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实在有福。为什么？他有盼望，他有确据，他晓得说他是属于谁的，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要走的时候，知道谁要来接他到什么地方去，要在哪一个地方与主耶稣相遇，在那个地方有美好的过到永远的那个日子，喜乐的日子在那个地方等着他，荣耀的主等着他，世界各国各方的弟兄姐妹都要在那里相聚。你看 有没有福气啊？真是有福，感谢主。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有把握的人生，是个有盼望的人生，是缺实的人生。要不然，哎呀，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几十年，要走不知道到哪里去，那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所以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当一个人当他走完他人生旅程到了末站的时候，他不知道到哪里去，那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有时候另外一个人说，当一个人走完他人生旅程到了末站的时候，他发现他一辈子的，他发现他一辈子走了一条错的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圣经上说至终呢通到死亡之路。但是感谢主，耶稣说我是这道路，生命的道路，我是这生命，永恒的生命，我是这真理，永远不改变的真理。我们有基督的不改变的真理，得着他永远的生命，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一直通到永远，与主耶稣同在。这是我刚刚来的时候一路思想，哎呀，我有几点的感想。我们现在就祷告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查经聚会。请问呢，我们这个房子用有没有规定时间？
没有
时间限制的，
可以到晚上的
啊，到晚上没有时间限制。那好，我们先祷告好不好？现在一起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赐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查经聚会。我们请王师母带领我们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我满心欢喜快乐，感谢上帝的恩赐。主啊，谢谢你，让我们预备今天这个美好的时刻，让我们这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在主你的爱里面彼此团聚，彼此聚在一起，听主你的宝贵话。主啊，我们真是为这些姐妹弟兄们献上感谢的赞美。虽然每一位都是年长，感谢主你都保守他们身体健康，让他们都有健康的身体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侍奉你。主啊，求你安上加恩，密上加恩，看顾他们前面的道路，保守他们的脚步，让他们真是扎根在你的磐石上，有根有据的爱。主啊，我们特别为今天为我们所预备的弟兄姐妹这个爱心，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祭台给你摆上。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发生了你的话语，今天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够进到每个人的心里面，产生的特别功效，然后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思想值得爱、值得赞美、值得看重、值得保守、值得永生。希望真的也谢谢你给我预备田牧师、田师母在我们中间默念我们。主啊，这是主你怜悯我们，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你才为我们安排。主啊，我们献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也求你保守田心、田师母身体健康，灵力充沛，让他能够在你的侍奉上，真是做得合乎你的心、合你的喜悦、合你的喜欢。主啊，我们把今天下午的时间都恭恭敬敬交付在你的手中，求主与圣灵亲自在你的中间，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齐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还有一点，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是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刚才在车上，我就听见有几位姊妹在那里讲了。本来昨天晚上报告说今天下雨。明天啊，下午要下雨啊，今天天气不怎么好，明天还要下雨。那么有几位姊妹就为这个天气祷告，说啊，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 真是一个好出来远行的天气，是一个好聚会的天气。OK， 我们上回查圣经，查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因为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分两次来查。上回我们查到了二十九节，从第一节到二十九节，但是因为今天有新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一章读过一遍，然后把前面复习一下，就从三十节到四十一节我们就要把它查完。怎么来读呢？我们请几位来读好不好？我们因为有的没有圣经，我们来宣读这一段，这一章圣经。我们请几位来读这一，我们一段一段来读，一段是一个圆圈一段，好不好？我先来读第一段，我们从这边这样轮过去哈。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念第一节到第五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拉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上帝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第六节到十一节，我们请陈弟兄来帮。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急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
好，谢谢。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请丁太读好吧。
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马或保罗述说上帝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刚才西门述说上帝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泛称我为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上帝的外邦人，只要写明吩咐他们禁在偶像的误会或奸淫，并勒死的性徒或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我们要从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我们请丁弟兄帮我们读。
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并议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通往安提厄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雷巴、比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间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苏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破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通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通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就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累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谢谢。从三十节到四十一节，我们称为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查考的，这成为一大段，我们就请金太太帮我们读这一段，三十节到四十一节。
就是
想
安
放
心里的痛，不要死不信，不能耐，因为信上安心的话，先欢喜了，直到呼吸了，也是心里。又自用许多话向弟兄兼顾他们住了七日，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该从他们主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拉，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成长。
再往下念，念完
过了七日，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经常走到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必要再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先前在旁西底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以带他去，于是两人成了分论，甚至即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西底亚
嗯哼，谢谢。我们把这一章读完一遍，我们再一次安静，有个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我们相信今天这样的一次聚集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是在您的旨意当中特别为我们安排的。因为您爱我们，所以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让我们一同来查考您自己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来明白真道，让我们知道怎样信主得救，让我们知道怎样过一个荣耀你的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怎样在地上遵行您的旨意，好像在天上一样。主啊，我们把这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赐福我们下面这一段查经的时间，愿主也恩待你的仆人，你高摸他的口，接近他的心，使他成为你的器皿，能够把这一章的圣经讲解得清楚完备，是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造就。主啊，愿您安静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中有紧张的、有烦恼的、有重担的、有痛苦的、有创伤的，求主医治，求主释放，求主怜悯，让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得到安慰，得到恩典，得到医治。我们谢谢您，主耶稣，您是这样爱我们的主，您丰满的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奉主的名吩咐那撒旦魔鬼离开这个分别为圣的地方，不准他在我们的中间有搅扰，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搅扰，就让我们个人都把我们的心预备好了，等候在主的面前。愿主开通我们属灵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们能听你的话语，能看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查考到了第十五章，每查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给一个章题，这个题目就把这一章的意思都包括了。我们是这样的查的，如果短呢就把那一章查完，如果长呢我们就分两次查一章，是这样。所以上个礼拜二我们把十五章的一部分查了，还没查完，所以今天我们先把它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就把后半段也查完。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二查的这一章的章题是什么呢？两个争论。前面有一段，一大段，从第一节到二十九节那里记录一个争论的事，后面从三十节到四十一节又讲到另外一个争论的事。第一个争论的事是为什么事呢？是信仰的问题。安提阿教会是犹太人以外的头一个教会，我们称它为外邦人的教会，那么是在安提阿那里设立的头一个外邦人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在那里成立之后，说有一天有几个人，他们从耶路撒冷下来，耶路撒冷那里下来的教会的人自然是犹太人，在那里教会他们也信主耶稣了，也承认耶稣是救主了。他们有一天下到安提阿来，但是他们传一个道，他说你们如果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你就不能得救。他们认为说信耶稣基督还不够，还要加上割礼才可以得救。上回各位你还记得我说什么是异端呢？异端有三个原则可以成为异端。第一个，怎样是异端呢？
增加。
对，在主耶稣基督完备的救恩，在这个完全的启示之外还增加一些什么，这个是异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救恩都是完全的，如果有人还要加上什么，这是异端。第二个异端的定义是什么？减少。上帝的救恩是完全的，他的启示也是完备的，如果有人要在圣经里面减少什么，这个成为异端了。第三，他也不增加圣经里面的什么，也不减少，跟我们读的圣经都一样，只是他怎样啊，曲解圣经，谬解圣经，或者断章取义，不照圣经的真理，不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就是什么，异端。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说，他们说如果不受割礼你们不得救，那就是说他们信耶稣基督还不够，还要加上摩西的规条受了割礼他们才得救，要守那个规条规矩。有的人在圣经里面呢说像圣经的这个登山宝训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个很好啊，这是金玉良言，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有很好的榜样，有很好的教训。但是你说耶稣基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这个不接受，一个童贞女怎么可以生个孩子呢？还有耶稣用这个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这个我们不能接受，这不合科学，不能够通过我们的理智。 五个饼两条鱼怎么可以叫五千人能吃饱呢？这个不接受，这个不要，减去。这个耶稣在海上走，这个不能够接受。一个人怎么可以在海水面上走，他不会沉下去呢？他减去了些什么？所以那就成为异端。在人看来，人的理智通不过，人的思想通不过，但是他是神吗？神是无所不能嘛，他当然可以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他当然可以接了一个童女玛利亚，让上帝的救恩计划成就，他当然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嘛。他神，他没有限制，我们都受限制，我们又受空间的限制，又受时间的限制，又受能力的限制，又受我们思想的限制，我们都有限。但是上帝是无限的，无限的上帝，他当然做无限的事啊。是神做的是神迹，那就不是人迹。所以不能够减去什么，也不能够增加什么，也不能够谬解上帝的话，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道。另外一点叫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世界上的宗教跟主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救恩的道，这个大的不同之点在哪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第一，就是人的行为，靠人的行为得救，用人的方法，用人的工作来得救。第二呢，就是因信主耶稣得救。主耶稣说，你们做不到，我给你们完全成就了，你们只要信就得着。大致分起来就可以把它分成两类，一是要用人的方法、人的功德、人的苦修、人的办法修到某一个地步，觉得到某一个程度我可以得救，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去所启示我们说，人不能，即或是上帝所告诉我们的启示的诫命也好，他所吩咐摩西的要当时犹太人所遵守的规条也好，人也不能得救。那些个规条没有一个人能守住吗？所以罗马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一切律法的总结，他守了一切的规条，他没有犯一条，一切的规条、一切的律法他都遵守了。所以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就等于守了全律法，我们自己不能守，但他全守了。感谢主，律法是叫我们知罪，律法是叫我们看见说我们自己不能，我们每一个人都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做不到。耶稣基督替我们守了，我们就因信。所以这里说有两个得救的，第一个地方说，他们传讲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可是下面彼得说，他说十一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下面呢，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下面还有一句话呢，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是我们出于行为得救的，我们就有的自夸了，我能行你不能行，我比你强，我能好我比你好得多，你比我差。有行，靠行为得救就有自夸的了。问题是说我们也根本行不到，所以我们也根本不能自夸。保罗看见这个真理，他说我能夸什么？假如我要夸口的，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发火，我所能夸的最多是什么？我自己的软弱，我没有一样能够在靠着自己在神的面前能够蒙悦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他的恩典完备了，我们信就得着了。这件衣服我不会做，这个料子我也不会织，这个手工我也不会裁剪，但是我只是凭着信心一穿就穿上去，这很简单，我会穿。 所以彼得说我们得救是因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弟兄跟他们一道上去，到耶路撒冷去，到了那里，教会的长老和使徒们就接待他们。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话，在这里哈，第四啊，第三节很有意思。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了哪里？腓尼基，还有呢，撒玛利亚。下面说什么？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他们在路上，到了腓尼基，到了撒玛利亚，一路之上，看见那里的教会弟兄姐妹，就诉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就说不但耶稣基督不但是为着我们犹太人的主啊，他也是外邦人的主。他们怎么样信了主了，就把那个见证述说出来，那些听见的人大得帮助，他们就欢喜快乐。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看见有人归主信靠上帝，有人受感动归向救主，我们一路述说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自己见证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也喜乐，那些听见的人也喜乐。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使徒们跟长老们接待他们，他们就开了第一次的会议。这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是我们教会历史上的头一次的一个大会，为着信仰的问题开了一次的大会，头一会的议会，大议会。他们就谈论了好久，有的人主张说要受割礼，有的人说不必。后来彼得就站起来做见证，他说你看，各位你们晓得，上帝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是头一个，接着我是头一个去传的，传到哥林流的家中，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十章去传。不但如此，他说我在那里传讲的时候，我亲自看见主的同在，我跟他们讲道的时候还没讲完，圣灵就降下来充满他们，赦免他们的罪，洁净他们的心，不分你们我们呐。彼得站起来做见证，谁做结论？谁做结论？谁最后站起来做的结论呢？雅各，雅各就站起来做了结论。他说：“各位呀、啊，你看看十三节。”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四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上帝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它破坏了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十九节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上帝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乐死的牲畜和血。他就站起来做了这个结论，而且他引用圣经的话，在旧约里面，圣经里面的启示就讲到有一天外邦人也要归主。他们就定规好了以后怎么办呢？他说好，我们写一封信，派遣我们几位两位弟兄，一位叫犹大，还有呢一位叫希腊，同着我们亲爱的同工保罗和巴拉巴回到安家去，回复他们，把这个信念给他们听。信上就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下来搅扰你们，其实我们有吩咐他们，那么我们开会定规了，你们不必受割礼，只要怎样呢，境界几件事。第一件什么事？不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祭偶像的物不要吃。第二呢？ 乐死的牲畜不要吃，还有呢血不要吃，还有不要犯什么淫乱的事，这几件是特别提醒他们要遵守的。我们上回讨论了这信上所写的这几件事。第一件事，吃祭偶像之物的事，偶像之物，祭过偶像的那个食物可不可以吃啊？可不可以吃啊？不可以吃。可不可以吃啊？可以吃。可以吃。
不可以吃。
啊，
吃这辈子的时候就不吃，
对。所以上一回我们查考了哥林多书，保罗特别跟我们提到这个吃祭偶像之物，那时候哥林多教会也发生了这样的事，特别是在当时那个情况，吃的东西甚至在街市上买来的也他们多半是祭过偶像的，肉啊鱼啊，连在台湾有这样的情形，杀猪人杀猪以前有没有拜偶像，他们先拜再杀猪，那么这是我们不晓得。还有在台湾吃拜拜，这是非常普遍的事，一次就开多少桌啊，一次你看报纸上，一次就吃掉几十万几百万，一年说吃掉那个高速公路四条，从基隆到高雄的那个高速公路，一年要吃掉四条高速公路，吃那么多的钱，就吃掉了。怎么吃掉？就是拜拜以后大请客吃掉，而且这个请客的时候啊，请的人越多，那个菜摆的越丰富越有面子，你家请三桌我就请五桌，你请六桌我就要请十桌，看谁家的排场摆的菜越多，请的人越多就越有面子，所以一年要吃掉那么多的钱，一次就几十万几百万的，就一顿就吃掉了。好，我们现在说吃祭偶像之物，叫做使徒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在这里说了，使徒行传说了，我们再往前查考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清楚关系这一方面的真理。保罗说，吃祭偶像之物，那偶像本来算不得什么，我们也根本不看它为神明，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为做别人，为着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因着我们吃这个偶像之物会跌倒，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就不吃，免得他们跌倒。另外有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无论吃什么喝什么都要为荣耀主而行。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荣耀主。所以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事，不造就人的事，不荣耀神的事，所以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我们就要注意这个事。 OK， 不吃偶像。第二，不吃偶像之物，不要吃祭偶像之物。第二，乐死的牲畜和血是什么意思？不要吃，为什么？你知道一个什么原因？对，为什么乐死的不要吃呢？对，因为那个血没有放出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叫做卫生来说，血不干净不要吃。第二个意思，所有的活物动物人也好，就是生命是在血里面，我们一个人平常差不多6000cc血左右，这个我们身上的血一流尽了就死了，所以生命在血里面。那有一个预表，有一天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流血，要舍命，所以我们不要吃带血的物，不要吃血，是这个意思。 OK， 还有这个奸淫的事，那当然吃了， 不管是那时候到现在也是淫乱的事。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万恶淫为首，许许多多的罪是从淫乱开始的。今天有许多的家庭被破坏了，许多的问题儿童，许多的问题少年，许多的问题青年，许多的社会问题从哪里产生呢？从淫乱产生的。然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属灵的淫乱。你知道什么意思？爱，你所爱哪一个，爱哪一个人，爱哪一个东西，爱哪一件事，超过爱上帝。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那变成什么？灵里面的淫乱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谁？爱主我们的上帝。其次也相反，要爱谁？爱人如同自己。这是一个爱的原则。所以什么叫做拜偶像？你知道拜偶像那个原则是什么？拜偶像的原则，拜偶像这个人所雕刻的木头石头纸画的这些东西啊，人来敬拜，那自然是拜偶像，物质的偶像，拜的啊，拜的那个人做的这个偶像啊，雕刻的偶像，画的偶像。那另外有一个意思，凡是我们爱某一个人某一件物啊某一件事超过爱上帝，那是变相的拜偶像，偶像是罪。所以应该把神放在那个最高点。好像我给你举个例子，好像一个三角形，对不对？上帝应该在哪里？在最高的那一点上。什么时候你把上帝摆到下面一点，把另外这个摆到那个最高的那一点，那是什么？那是拜偶像，把他当作我的神呢、啊、我认为他是我人生的我生活的中心，我爱的对象，我没有那个就不行，就变成那个就是我们的偶像。 OK， 我们现在要这样大略的复习一下，以后我们就看今天下面这一段好不好。三十节到三十五节，所以说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到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拉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我们先说这一段吧。他们既奉了差遣，下到安提阿去，聚集了众人，交付书信。他们念了那信上的话，就得了安慰。感谢主。所以第一个争论的事就解决了。犹大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着上帝所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为着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争的，但是为着主的道一定要持守。什么时候有人来讲不合圣经的真理的道，什么时候有假先知假师傅来了，我们一定要起来争辩，不容许上帝的真道被破坏，不容许上帝的教会、上帝的身体被破坏。那个时候有假先知假师傅，现在呢，末后的时代呢更多，所以我们要警醒，要防备假先知假师傅来传讲假道，把圣经的真道抹杀了。什么时候假先知假师傅进到上帝的教会来，那个造成的那个破坏是很强，常常是分裂，常常是许多人跌倒，非常可惜。他们定规了以后，感谢主，把这个信写给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弟兄姊妹念了以后大得安慰。什么时候
圣经的真理进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真是大得安慰。异端是挑起我们的不安，圣经的真道是叫我们真得平安。异端是叫我们受捆绑，圣经真道是叫我们得释放。你去数算，没有一个异端不是给叫你受捆绑的。耶和华守望台、安息日会、真耶稣教会，没有一个异端不是叫你受捆绑的，叫你守规条的，叫你守律法的，叫你这样那样才得救，你就没有办法。感谢主，圣经上说上帝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上帝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真正自由。真理是叫我们平安，叫我们释放。所以他们就大大的得了安慰，得了平安。然后犹大和希腊也是先知，就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们，坚固他们。然后就说保罗和巴拉巴也住在了你，和许多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看见什么？一个美好的同工，他们在一起美好的同工。希拉也好，犹大也好，保罗也好，巴拉巴也好，他们在一起怎样？在同一个教会安息啊，在那里侍奉。虽然他们都是先知，他们都有讲道的恩赐，他们都是会劝勉人，会他们都是会分解真理的道，但是他们能够在一起好好的同工，用许多话坚固众弟兄姐妹的心。用现在的话大概就是开培训会、开小组训练会、开松柏查经、开妇女会，造就我们，使我们在主的真道上越发的坚固。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我们不但得救，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继续的受造就。我们得救不是得救就毕业了，不是信主就完。如果我们不继续的受造就，我们不追求，我们的灵命不会长进，我们在主的真道上不能深入，我们一直做一个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婴孩。怪不得安提阿成为一个差遣传道人的教会，怪不得安提阿有那么好的见证，别人看见那里基督徒说，看见那里的弟兄只能说，称他们为基督徒。因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对不对？他们真是把基督活出来了，有基督的样式在他们的身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的传道的弟兄姊妹在那里造就他们啊？有提前有巴拉巴，后来保罗也来了，后来犹大也来了，后来希腊也来了，造就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真是一个刚强的教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一个流入上帝恩典的教会，从安提阿一直流入出去。如果安提阿的那个教会没有派宣教士来差遣传福音到当时的小亚细亚，传到欧洲，我看今天的福音还没有传到我们的身上来，啊，我们还没有机会得救。好在安提阿是那样一个差遣宣教士出去传福音的一个教会。OK， 我们再往下一段，36节到41节是另外一个争论，对不对呀？过了一些日子，多少日子我们不晓得，不完全清楚，有的说3年，有的说5年，相当长一段日子，在安提阿那里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就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于彼此分开。保罗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基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腊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第二个争论是为什么？第一个争论是为信仰，是为主的真道。第二个争论是为什么？是为同工啊，在一起同工。 过了些年日啊，保罗就对巴拉巴说，你知道他们已经有第一次的出去旅行谈到了，对不对？我们上次查了，他们从安提阿出发，到了基比路、腓立基，走过了好多地方，又到了比西里的安提阿，到了车皮，到了路士德，对不对？好多城，后来又回到安提阿了。过了些年日，保罗提议了，哎，说巴拉巴，我们再出去第二次旅行谈道好不好啊？我们去看看以前传道的那些地方设立了教会呀、啊，是安立了长老啊，他们现在光景怎么样？我不知道哎。我们现在再去看看他们嘛，景况如何？一方面要去传福音，是新的教会，新的教会；一方面去看看已经设立的教会怎么样。巴拉巴说：“好啊，我们去啊。”去的时候就要带同工啊。保罗巴拉巴说：“哎，我们带着马可去好不好？”保罗说：“不行。”那为什么不行？因为上一次第一会传道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带他出去了，他只走了几站就跑回来了，就不肯跟我们去了。是什么缘故我们也不晓得，反正因为那时候他很年轻嘛，马可很年轻嘛，也许是因为不能吃苦啊，那当时坐船呢、啊、有危险呐、啊、你知道这个女性传道很苦哦，每天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我记得有好多年我做旅行传道的工作，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做广播工作，我常常带一个布道队出去，那个台湾我们不知道环了多少个圈，环一圈又一圈，后来我在圣光神仙做院长的时候，我们组织一个布道队，一些神学生，我们组织一个布道队，又在台湾各地方传道，然后又到香港到其他的地方去传道，然后我一个人也到过好多地方传道。这个游行传道的时候很苦啊，你今天在这里，明天在另外一个地方，你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而且心里的负担也很重啊。你刚刚这里两天聚会一完了，又到接着那里两天，那里三天，那个心里面的负担很重啊。尤其是有的人呢，换一个地方就不能睡觉，换一个枕头就不能睡觉，你们有没有啊？我有一次带一个队出去，有一位姊妹啊，瘦了十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她换一个地方就不能睡觉，那每天都换地方，她每天就不能睡觉，哎呀，很苦啊，很苦啊。所以你出去游行不到不简单啊。马可也是其中很年轻的一位，他大概不能吃那个苦，或者因为什么原因啊。头一回他们三人出去布道，保罗、巴拉巴、马可，结果马可是走了几站呢就回来了。这一次他们第二次要出去传道的时候啊，这个巴拉巴就提议，巴拉巴说：“我们再带马可去吧。”保罗说：“不行，因为他说上一次他到了什么地方，庞菲利亚的。”他说就离开我们走了，就不继续跟我们往前面走了。巴拉巴说：“还可以呢，他是年轻的小兄弟嘛，我们再带他一次嘛，哈，哎，他跟我们在一起也可以学习很多啊。”哈，保罗坚持说：“不行。”巴拉巴说：“好，既然你不带他，我带他。”嗯，保罗说：“好，你带他，我不带他。”我就带那个谁，保罗又拣选了一个人叫什么提拉，也是从那个我们如果查考《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看那个约翰，先看约翰吧。约翰从哪里去了？约翰也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去的。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末后一节二十五节。他并称他在大声念吧，二十五节，十二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 第十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嗯哼。对，十二章。对。幕后的一节，对。对，你看头一回他去是因为保罗和巴拉巴在耶路撒冷办完的事情，就把这一个马可带去了，就带着安提阿去了。这个马可是哪一个马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是他有两个名字，一个叫马可，一个叫约翰，一个是犹太名字，一个是罗马名。这个他叫马可约翰，或者称呼约翰的马可。那么这一位啊，是门徒当中很年轻的一位。他在耶路撒冷有一座楼房，他的母亲叫玛利亚，所以耶稣基督末后一次的晚餐就是在他的家里面举行的。还有呢，主耶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不是有他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回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在城里等候，后来他们就上了一座楼房在那祷告，也就是这个马可楼，马可的这个在他家里面，在他家里面聚集，常常有祷告，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马可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保罗和巴拉巴到耶路撒冷去办完的事儿啊，就把他带来了，带到那个这个安提阿来了。所以第一回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啊，就把保罗也带出去传道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一回出去，第二次出去的时候，就发生了异见，为着同工的问题开始纷争。保罗要带希拉，这个巴拉巴就要带马可，就他们开始了同工的争论。哎，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同工的问题啊？
有，
还是有。前面的问题有信仰的问题哈，后面的问题同工的问题也照样有。有时候教会一发生同工的问题，也是很受亏损的。比如说我们松波查经班吧，不要说整个教会，就是我们松波这个查经，年长的弟兄可能在一起查经，有时候也会发生同工的问题。我们拣选了一位两位，一位会长，一位副会长，还有一位管司库的，或者是一位管联络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嘛，就一定要有一个，要选几位出来要负责这些事情嘛。有时候就说我跟他就不能同工，我还是跟他比较好，有没有这个事儿啊？我认为他的意见呢不行，跟我的意见不合。所以什么时候假如我们这个会长跟副会长两个的意见不合了，吵起来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松波班的意见不兴吗？为什么？你看我们会长跟副会长两个都吵架，你看看那，对不对啊？执事跟执事之间也是不是这样？如果执事跟执事之间也吵架，同工这个同工出了问题，一位执事说，如果某某人被选为执事啊，我就不做执事，因为我不喜欢他。另外一位执事说，如果另外一个人做执事，我就不能跟他在一起同工，行不行啊？不行。所以同工要同心合意，二人如果不同心，怎能同行呢？要同心。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两个人不同心，他们就不能同行了。所以保罗带着希拉往东走，这个巴拉巴带着马可往西走，他们就东西。